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0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本期节目选自第1092期明慧周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向内找与实修的体悟，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0号。前几天一个老同修来找我，悄悄地塞了一份严正声明给我妈，告诉我们他被判缓刑了，是转化加上家人费了很多劲儿才判的缓刑。他现在身体不好，需要保姆伺候。他给了声明之后匆匆地走了。他走了之后，我想了很多。在修炼的这么多年里，我们失去了很多好同修，他们有的很精进，学法练功从不落下，有的发资料从来没有怕心，有的一天可以劝退好几十人，可是他们都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也有很多同修被非法判刑，也有的同修被迫转化。我们本地同修本就不多，这样算下来所剩无几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们都是坚定的大法弟子，也并不惧怕这些考验。在不断的向内找加上加强学法后，我发现了我们都很大程度上没有对照法实修，以至于兜兜转转出现了许多问题，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拿我自己来说，近年来我肉身受到了不小的迫害，牙疼了一年多了，掉了四颗，头发掉得厉害，身体发胖了好几斤。一年多来，我很多次的向内找，也找到了我自己的很多问题，可是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想，师父说给我们下了成千上万的机制，这其中一定有可以修复肉身的。所以我一直执着着师父帮我重新长一口牙，因为我从小就很怕看牙医，宁愿不能吃，缺着牙，动不动就疼，也不敢看牙医。直到今年我辞去工作，在家里安静了两个月的时间，期间加大了学法的力度，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牙，之前也都找到了自己在修口、喜欢吃等方面的问题。可是我问我自己，我真的坦然放下了吗？答案是否定的，甚至一点都没有放。举个例子，我心里看不惯某个人，我嘴上不说他不好了，别人在谈论这个人的时候，我也不参与。可是别人说他不好的时候，我心里很惬意。我自己一想起这个人的时候，马上就陷入自己的观念里，他这个人才不怎样呢。对那人的不满还在，妒忌的心还在，形成的观念还在。我想，这就是没有实修。再比如在发脾气的问题上，我觉得我发脾气都是合情合理的。师父也讲过，孩子要严格教育。然而实质上，我更大的是想发泄，而不是理性的教育孩子。再有，我有的时候喜欢说一些取巧的话，还认为这样可以增进我和朋友间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具足幽默感，知识渊博又有才华，而实质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当我一点一点找出自己在修口上的执着时，天目就看到从我的牙齿里清理出一个个怪物，有的时候是一窝一窝红色蚂蚁，有的时候是毒蛇。我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不想练功。我从得法之后就没有重视过练功，因为我得法时只有20岁出头，身体很好，没有想通过练功去病的想法，一直更重视学法。当我反问自己，我在练功的问题上实修了吗？答案是当然没有。得法十几年了，你的这个问题还在，能叫实修吗？ 如果实修了，就不会一直那么不想练功了。这明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懒的问题，却被我以这样那样的借口一直掩盖着。当我意识到并决心修掉它之后，有天夜里醒来觉得很疲劳，很想再躺一下。我又想到我要实修了，就艰难地起来练功。在抱轮的时候，我哈气连天，感觉自己虚脱的要站不住了，流了满脸的眼泪，很想放下来。心里有个声音说，我刚拔了牙，没吃饭，还很虚弱，白天再练吧。我想到多少次我就是被这样的声音所诱惑。其实白天因为有两个孩子，之前还上班，根本没有时间。可是以前我每次都顺着自己的执着心这么去睡了。当实修的信念支撑着我一定要坚持的时候，我感觉一张一直包裹着我身体的网子一样的东西被撑破了。那一瞬间，从我身体的深处出去一个不好的东西，继而感到有能量流淌全身，顺利练完功。在发现关于实修的问题之后，我如梦初醒地发现，师父早已把我们存在的人心清清楚楚地反映在了我们身边人的身上。比如我的女儿，小小年纪就特别的叛逆、强势、好妒忌。在教育她的时候，我常常苦恼不已。师父讲过，孩子的修炼情况往往是大人修炼情况的反应。可我觉得我也不叛逆啊。直到有一天做梦，我跟我之前的领导干了一仗。睡醒后我才发现，我自己的争斗心依然特别强，也和女儿一样非常自我。之前我和这个领导相处的时候也常常过不去，我还愤愤不平，他实在是太夸张了，太过分了。加上我们整个单位的人都讨厌他，几乎每个人都让他欺负哭过，我就认为我没有毛病，都是他的错。其实那时候我也忘记了实修，虽然我也很想突破和领导的关系，可是我下了好大的决心，到单位被他一气就又干起来了。现在想想，没有实修的决心，没有实修的基础，没有学好法，当然就过不了关呢。我的儿子很乖巧听话，可是他也很娇气，怕吃苦，这一点也是我求安逸心严重的反应。而且我发现他在学习的时候总是喜欢学自己拿手的，而回避自己的弱项。在修炼中我也是这样，我只想做自己擅长的，回避自己的弱点。其实我回避的正是我自己没有实修的部分。我们有多少人是想着就这样带着自身的不足拖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避重就轻的，既不失去现有的生活，又不用受苦去修去自我，从而到法证人间来临的时候，由师父为我们解决一切呢？起码我，之前的我是这么想的。而这么明显的执着和对正法修炼理解的谬误，我是修炼到今天才发现。我和母亲同修，常常为了一些小事争执，但是我们基本吵几句就不说话了，因为我们知道不应该吵架。可是不吵了就完全做好了吗？并没有。在忙忙碌碌琐碎的生活中，我们经常忘记向内找。我们之前吵架之后，我就会想，下次再也不跟他说这些了。我给他买的东西他常常不满意，还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我就想，下次给你买才怪，花钱还不落好。决心实修后，我发现我们之前争吵其实很简单，就是各自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当我放下自我，从他的角度去想，我真心的觉得他帮助了我很多。为我带孩子，贴钱又出力，非常不容易。 当我这么想之后，我给他买了一个小礼物，他破天荒地跟我说谢谢。丈夫为人、工作各方面都不错，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好，也相信大法好。可是因为他家是农村的，我家条件比他好很多，所以我一直很有优越感，对他很强势。我的婆婆在我坐月子的时候对我比较过分，所以我虽然嘴上不说什么，可是心里很怨恨，看不起他们一家。偶尔带孩子们去看看他们，坐下来就吃，吃完饭就走。这样的状态已经维持了好几年。当我问自己，在和丈夫之间的问题上，我实修了吗？又是没有。我之前对他什么样，现在对他除了之前的强势苛刻外，还多了几分冷淡。对婆婆他们的问题上，我实修了吗？也没有，只是维持着一点平衡。你不帮我，我也不管你。当我决心实修后，有一天我站在阳台上，看到有一个人在翻垃圾桶找废纸箱，找到了几个之后，他开心又贪婪地把它们折叠在一起。我心里突然对他充满了悲悯。可怜的人，曾经是那么伟大的神，现在就为了这几个能卖个把块钱的纸箱子高兴成这样。继而我想到了我的公公婆婆、丈夫、姑姐，他们都是和法有大缘分的人，这一世都沦落到这么贫穷自私，多么可怜。自那以后，我彻底放下了怨恨。现在我发现我经常想到他们，想到婆婆家的什么东西需要换了，我得帮他们买一点。中秋快到了，我该为他们做点什么，都是发自内心的。和丈夫的关系也好了很多，开始尊敬他，为他着想。有一次一家人吃螃蟹，他上去捡了个最大的。若是以前，我一定会讽刺他，可是这一次我心里充满了慈悲，觉得就应该让他吃最大的。师父在《红银二理智醒觉》中说，少息自省添正念，明息不足再精进。我觉得这首诗包括标题都是师父对我们弟子的修炼状态提出的要求。时间很快，生活很忙，诱惑很多，可能我们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自省。今天练功时，我突然悟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禅宗钻牛角尖的一层法理。如果我们不在法上实修，不对照法来要求自己，我们就是在自己划定的一个修炼的框框里在修，在往我们自我的牛角尖里钻。为什么我们没有修炼之初的快乐、轻松的感觉了？因为牛角尖钻到头了，越来越难了，问题也一一暴露了。所以，我想我一定要写出此文，请同修们真正的实修起来。在我自己层次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作者本心，中国大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3日。从我们下世经过了多少个轮回转生，吃了多少苦，得了大法，修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了，可以说是修炼随时都会停止的。所以同修们一定要在法上修，一定要听师父的话，自己用法来对照自己，看看还有哪一些地方不在法上，没有听师父的话，赶快改正过来，因为时不我待啊。我们修大法的人，无论有哪一个执着都不能圆满，无论是大的小的执着，修炼无小事。那么我们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大法弟子都有哪一些共同的修炼不在法上呢？第一个是自己的爱好放不下，没有正好自己的修炼环境。比如说有的喜欢养花的，有的喜欢养猫的狗的，有的养猪的养牛的等等。第二个是对电子产品的执着，比如说很多的同修喜欢手机，用手机翻墙干这干那的，还说我这是专用的无卡的。手机就是个监控器，即使是无卡专用的，可是手机上网就要和基站连接，就要被卫星定位，就要暴露你的手机串号，这也是不听师父的话的一个表现吧。如果是一个同修无所谓，五个也无所谓，50个也无所谓，那要400-500人呢，还是无所谓吗？白纸革命轰轰烈烈的过去了，接着江泽民这个大魔头也死了，可是邪恶却没有闲着，要对颜色革命报复，要查手机，认为是外来势力通过手机联系的，所以只要是有翻墙的软件就是迫害报复的重点。可是许多同修却沉浸在使用手机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出事的，那就天下太平了，没有邪恶的迫害了。我们修炼越是到最后了，越是要理智，不要自己给自己找啥借口，什么善用手机了等等，其实就是觉得手机使用方便，是方便，邪恶监控你迫害你也方便，因为你不在法上。11月30日邪党公布大魔头将死了，12月6日开追悼会，随后呢，很可能就是开始对所谓的境外势力镇压的开始。如果邪恶政权中共邪党不灭亡不倒台，迫害就会一直存在。第三个就是很多同修看到大魔头死了，就幻想着修炼的环境是不是应该宽松了，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些人身上了。我们是即将走出世间的佛道神，世间的人都指望着我们去救度，佛道神怎么能指望着人给予我们什么呢？这不是不听师父的话吗？修炼大法的人是众生的希望，是众生的未来，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是世人的火车头。邪党就是毒药，不要抱任何幻想。第四个就是我们很多同修中出现了高热、迷昏、身体很痛、咳嗽等等病业假象。我个人悟到，一个是大法弟子有心性不到位没过去的关，一个是邪恶往大法弟子身体负责的宇宙空间扔大量的败坏物质造成的，叫大法弟子发正念去消除，还美其名曰提高大法弟子的威德境界层次，实则是想毁了大法弟子。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不听话的方面还很多，主要的我看就是这几方面，写出来和大家一起悟一悟，有不对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江泽民死了不干胶的一些理解。关于江泽民死了这款不干胶，我的一些理解。作者：中国河北新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3日。江魔头死后，很快明慧网就刊出了内容为江泽民死了的不干胶。当时有同修刚一看到，似乎不能完全理解，江魔头早该死，他的死讯也配大法弟子去传，而且老百姓也知道啊。后来我们经过交流，既然是明慧网发表的，师父说在重大问题上看明慧网的态度，那我们就应该去做。晚上似睡非睡中，我的眼前出现了几行字，醒来后只记得些许内容。一个人死后，如果活在世上的人对其抱有感恩的态度，那是一种明恩。江魔头死后，如果有人对其抱有这样的感恩，那就会在肉体死亡后，灵魂也随江魔头堕入地狱。前几天，中共协党县政权给江魔头举行了高规格的所谓追悼会，悼词极尽吹捧。协党中央一级的在北京现场，就连最偏远山区的基层公职人员都是穿黑衣戴白花，必须参加视频会。除了文革后期死的那些魔头的丧事，还没记得有过这么大的动静。协党县政权反腐败打老虎，而现在又高规格处理腐败总后台江魔头的丧事，难道县政权不知道江魔头的罪恶？非也，县政权在这方面比平常百姓知道的更多。他们这样做，那是给国内外看的，显示他们保协党的决心。协党垮了，那县政权高层就会觉得还不如平常人了，那些包括他们父辈在内的元老们的打拼就会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成为罪恶，像东欧协党一样被清算。对江魔头的腐败治国而言，无论打掉的还是没打掉的，很多人都会觉得他们的特权、荣耀以及家族的好处，无不得益于江魔头对腐败的纵容而心存感激。对县政权所谓反腐，他们只是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提溜出来祭血旗。对普通百姓而言，或许也有这样的心存感激的糊涂人。看看，这就是江魔头，这就是邪灵烂鬼，死了也要拉上一批垫背的，随其一起下地狱。对于大法弟子的讲真相救众生而言，即旧势力罪恶因素于一身的江魔头的死，也许意味着新形式的出现。江泽民死了，即大魔头罪恶内容的不干胶，可以有力地清除民众头脑中江魔头给人灌输的毒素与谎言，可以起悟民众对法轮功的正面认识，可以让江魔头肉体消亡后，那原先支配他的邪灵烂鬼无处遁形，直至灭尽，因此对救人很有好处。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五元钱买一件羊毛衫悟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9日。几天前，我在同修家学完法出来，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拐弯处，这里有个公交车站点，一个50来岁的妇女正在此摆地摊卖衣服，已经有五个人围在地摊前。我凑上前去，看到地上摆着一些衣服，旁边摆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五元一件。我好奇地问，都是五元一件吗？他说是。我问，咋这么便宜呢？他说，我是做服装生意的，在淘宝网站有网店，因疫情影响生意不好，不打算做这个买卖了，决定把剩下的服装甩卖掉，能卖出去多少就是多少了。于是我拿起一件羊毛衫在身上比一比，挺适合我穿，想到五元钱能买件衣服真不错，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心里还美滋滋的，到了家马上穿上试试，还挺好。我高兴地告诉丈夫同修，我才花五元钱买的羊毛衫，本想他会赞我买的便宜，没想到他说，真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哪有那么好的事。我说，那就让我摊上了。他说，你想想，这么便宜，连手工钱、毛线钱都抵不上，低于成本价就不对了。如果是盗窃的脏货，你不等于是帮着销赃了吗？我说，我问了，是由于他不想做买卖了，要把剩余几件衣服甩掉。再说了，如果是脏货，犯法的是盗窃者，不是我，法律也不会治我呀。我是花钱买的，也没和他讲价钱。买卖这东西就是这样，你想卖，我想买，就成交了，我可没考虑这么多。他说，不失不得啊，就好像是师父讲的例子，用一元钱抽奖，抽了一辆小孩自行车的例子，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听到他说的话，虽说心里不悦，但也觉得有一定道理。我冷静下来想想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反问自己，如果这件衣服要是30元，我买吗？答案肯定是不买。如果是白给的，我也不能要，因白拿人家东西是要失德的，答案肯定也是不要。现在买了，是因为五元钱太便宜了。哎呀，我悟到了，这不是有利益性吗？我又想到，在场的常人都说太合适了，上哪里买这么便宜的东西，等于是白给。我也是这个想法，我这不是和常人一样了吗？继续向内找，我发现这是个贪心，贪图便宜。以前我对这个贪心确实没认识到，自然也就没去修过。我就查了查康熙字典，贪欲物也。我明白了，在有这个贪念之前是有欲望的，贪就是在自己目前所拥有的情况下还想再有，才成为贪。就像常人说的贪得无厌，这不仅暴露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贪心。在向内找时，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点醒我。师父说，凡是在常人社会中叫你去得到好处的都是魔，你在常人中得好的，过不了这一难，你就提高不上来。我这不是上了魔的当了吗？但是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啊。这时我清醒了，再向内找，我发现一直以来就有一个观念，那就是做事情总是用最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效益。比如因做家务要耽误时间，总是考虑用最少的时间去做，节省更多的时间多学法。用最短的路程能达到目的地，就不走绕远的路途。买东西时想用最少的钱买最合适的东西。其实这种观念在某种具体事情上能起到正用的效果，但也隐藏了很深的利益之心。 而且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同时，还要不被发现自己的人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切东西都有它的根源。我再向内找，看看根源到底是什么，发现这个观念的根源来自于所谓的科学，是在小时候学习时养成的思维方法，怎样用最合适、最好、最合理的方案处理生产、社会、科学实验等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给出最合理、最优的方案，叫优选。当时觉得很好，我在学习和工作中也经常运用优选法，确实很实用。渐渐形成这个观念后，一直以来，甚至修炼后，做很多事情，就是按照这思维方式去做的。在这件事发生之前，我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分辨出来这个观念也存在于修炼中，因为我这时的思维就是这样的。这次五元钱买一件羊毛衫，通过丈夫的提醒，自己的深入思考，悟到了这个观念的存在。五元钱买到满意的衣服一事，折射出自己多少执着和欲望、观念。如果不发生这个事情，恐怕现在还认识不到呢。顿时感到师父对弟子的修炼真是太操心了，这么细小的事情能把这么多的执着暴露出来，让我去悟道提高，谢谢师父。以上是自己所在层次所悟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